好，我今天要讲雅各第四章哈。第四章我想用一种方式来讲，就是耶稣写给教会的一个情书。好，那上礼拜协同牧师有特别讲到四章第九节哈，讲到我们怎么样夺了神的心哈。那但是我今天想要讲一下雅各第四章哈，是这个心腹整个生命的一个极大的转捩点。好，那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这个转捩点会发生哈。哎，不听我的，可以有人帮我转这个？哦，来了来了，我的来了，你们的来了，这个还没来，中文没出来哈。好，那我想我讲一下哈。第四章是这个心腹一个生命极大的转捩点。那我们就看一下，在第一章的时候，这个心腹一刚开始他遇见神的爱，他怎么说？他说愿你用口与我亲嘴，他说主啊，你要带我到那个筵宴所。好，然后他就开始这个爱的旅程。但是在这个爱的旅程里面，他发觉哦，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就是原来我有这么多的缺点好在我的身上。好，那到第二章呢，好，我上次有刚好我第二章也是我讲的哈，这个心腹邀请这个新郎邀请心腹跟他说，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好，因为他邀请这个心腹要跟他一起穿山越岭。那后来心腹有去吗？心腹没有去哈，因为他那个没有去是因为他害怕，他觉得穿山越岭，哎呀，这年头还有人没事去找苦吃吗？明明知道这么困难。好，我想这是人之常情啊。我记得以前有个弟兄他在讲，他说我们不需要为谦卑来求哈，这个东西不求他自己就会来，已经够多忙不过来了。他说你再去求太多了，一下子就承受不了了。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心腹心里面的感觉，他觉得穿山越岭，哎呀，日子本来就不容易了，主啊，我还要再跟你去穿山越岭。所以他有一个迟疑哈。那在第二章第十七节他就说，良人啊，我求你等到天气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也就是良人啊，我还是想留在这个爱的筵宴所。他说良人啊，我在这里等你，你去穿山越岭好，然后等到天气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强人你记得啊，我在筵宴所等你，你要回来啊。这是心腹在第二章的时候他生命的一个旅程。所以第三章一刚开始也是协同牧师上礼拜有提到的哈，他进到了一个属灵的黑夜。好，因为他没有跟神去，那当然了，神的同在就不在他那里，即使他自己称他那个还是爱的筵宴所哈。但是当耶稣已经穿山越岭的时候，我们不顺服的跟他去，你就算留在一个安逸的地方，但是那里是没有神的同在的。好，没有神的同在就没有祝福也没有恩宠。好，所以他第三章怎么样，他就赶快到大街上去找啊，耶稣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哈。所以这个是心腹在第四章以前他的一个光景。好，他的一个光景。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为什么说第四章是他写给我为什么说第四章是他写给教会的一个爱的信？好，我是要走近一点吗？不动，哎，动了，动了，动了，动了。这里是中文，那里是英文哈，对不起。好，所以第四章哈，一到五节，我们刚刚有讲过，对不对？他就想待在他的筵宴所，他不想去跟随耶稣。但是在第四章，很奇妙的。一到五节神做了一件事情，给这个心腹带来一个生命极大的改变。好，他从八个方面开始来夸赞这个心腹，八个方面哈。那第一个就是他形容这个心腹，他说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也就是说他在夸赞这个心腹说，你的眼像鸽子眼一样，你的纯洁跟专一，就是哎呀，我不管你现在是在什么样的光景，你都害怕，但是呢，你对我的纯洁专一是我所知道的哈。我自己在读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圣经如果我们照它的翻译，你知道那都古时候人翻的哈， 就比较生硬嘛，那我就把它 compile 了一下，就是把它整理了一下。我想我们用现代的话，我来念给你们听好不好？所以第一个哈，这是耶稣写给教会的情书，他说：“首先，我看见的是你的眼睛，不是因为它漂亮，是因为它只看一个方向，在所有你可以看的地方。”在所有值得你注意的事物里，你的眼睛回来找我一次又一次。好，你听好，他说，神说那不是努力，是你里面有什么东西，有一样东西就像那个鸽子一样，你认得回家的路，不需要想，你一定会回来的。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确信，对心腹的这个确信。因为这个鸽子也是在帕子内哈，他说你以为帕子遮住了你，你以为我看见的是你的犹豫，你的软弱，还有那些没有整理好的地方，但是我从帕子后面看见的只是那双眼睛，那双选择了我的眼睛。耶稣说，耶稣对着心腹说好，他说就这样，你已经叫我心动了。阿们。他第二个夸赞这个心腹，他说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头发在圣经里面都是讲到我们对神的委身，那他这里讲到心腹对神的委身，威武的像行走的如公山羊一样。这个时候耶稣在对教会，对我们每一位说，你一定要记得是，哎，你跟我回应我一下，这是对我说的，这是对我说的。好，耶稣在这里对这个心腹说，你每一次向我说的事我都看见，就算那个事说得很颤抖，那个事好像很害怕，他说说得很迟疑，说的眼眶都红了又强撑着，耶稣说我都看见了。你以为自己只是勉强的迈出一步，但在我的眼中，那像整座激烈山坡的羊群一起移动着，是昂首，是有力，是壮观的，让我说不出话来。亲爱家人，你知道吗？你每一个尾声，即使是在多小的事情，多无聊，多没有成就感的事情上面，好，我们知道敬拜团队在敬拜的那天他绝对不会不出席哈。但是呢，你知道吗，只是一个招待，只是一个很小的服侍，你的委身，你的那个愿意，不管你出于什么，你可能是因为不好意思拒绝，你可能是因为觉得大家都去了我也去，但是神说，但是神怎么说，他说即使你说的颤抖，说的迟疑，说的勉强，但是在我的眼中，他说就像整座激烈山坡的羊群一样移动，是昂首，是有力，是壮观的，让我都说不出话来。第三个，耶稣夸赞心腹，他说你的牙齿如新剪的羊毛，就是讲到这个心腹哈，哎呀，读神的话咀嚼的很有味道哈。讲到他的咀嚼的力量啊，就他这样吃神的话，哇，吃得非常的有力。心腹对这个，对教会，对我们每一位说的，耶稣对着我们说，他说你越来越会咀嚼我的话了。那些你坐下来安静的清晨，每一位参加晨祷会的，或者是你自己真的早上起来，我们有个弟兄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他有一次，因为我们那时候实体嘛，我们在实体教会清路，他有一次就跟我讲，他说牧师，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多天来实体，他因为他开过来就要30到40分钟，他说我平时参加晨祷会之前，我自己会再早起来半小时一小时等候神，他说但是如果要开车过来，我就没有等候神了。我听了其实很感动，但是这些你知道，有些这些东西只有神跟你知道。所以神说，那些你坐下来安静的清晨， 那些你把我的话放在心里面反复默想的时刻，神说我都在那里，我看着你，而且我看着你非常的喜悦。你以为那只是习惯，或许你觉得啊，我就是很 discipline， 到时间都不用闹钟就醒了，像我们的阿伯一样蒙恩。他说，但是他说，我想让你知道，那是你最让我着迷的样子其中一个，那是你最让我着迷的样子。接着他又夸赞心腹，他说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好，讲到他的说话带给人的那个救赎的力量。他说你的嘴也秀美，在雅歌里面所有讲到嘴的是讲到跟神的亲密关系，所以在第一章里面心腹说，主啊，愿你用口与我亲嘴，讲到主啊，你开启你神的话，带我进到那个亲密跟那个爱的关系的里面。好，所以在这里神等于夸赞他说，你说话带着救赎。哎呀，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我想一想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好，说了这么多有的没的话，也有说救赎的话了，但是累了，心烦了，被冒犯了，就要开始说斤斤计较的话了。我现在还不至于说苦读的话，但是我蛮会说那种斤斤计较的话，要比较一下我付出了多少，其他人都不付出，就是哎呀，真的很不好意思。神说我们的嘴唇有朱红线，我们的话语带给人救恩，嘴也秀美，神说他非常享受他跟我们这个爱的关系的交通。接下来耶稣又继续夸赞他，他说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这个两太阳在帕，两太阳讲到面颊，他就说这个心腹面里是红润的，红润的，好啊，等于这个心腹，耶稣夸赞这个心腹，他说你的面颊像那个破开的石榴一样饱满殷红，颗颗都晶莹，但是只有在帕子里面才看得见。他说外人看见的是你的平静，是你的持守，是你的忠心，好，可能是看你好像很规律，他说但是那个属天的情感，那对我说不清楚却真实至极的渴慕。亲爱的家人，我知道有些弟兄你觉得你不大会表达，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哎呀，不知道怎么说哈，想说感谢的话，想说爱的话，到口中又不知道怎么样表达，又吞回去了哈。这里耶稣讲到，那对我说不清楚却真实至极的渴慕，你不需要向任何人展示，那些是给我的，我最珍视的东西。哎呀，亲爱的家人，你有没有接受过这样子一封情书啊？接着新郎又在讲，他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金具军器的高台，讲到心腹定义顺服神的那个意志，像抵挡撒旦的军械库。这里耶稣就开始讲，他说你的景象让我想了很久我才找到话要说，他说大卫那座悬挂了1000面盾牌的高台不是装饰，是备战的。耶稣说那就是你，那就是你。你以为自己只是疲惫的撑着不倒下，只是挣扎着不向那些谎言低头，但我看见的是一个军火库，是一个学会了对黑暗说不的灵魂，是顺服的意志在你里面站起来，你让撒旦胆寒，你每一次拒绝的弯腰跟妥协都是在高台上又挂上了一面盾牌。耶稣在这里对心腹说，你比你自己所知道的，也就是你对你自己还不够了解。他说事实上，他说我的妹子 我的心腹，你知道吗？你比你自己所知道的更有力量。接着他夸赞这个心腹的良乳，讲到他双倍的喂养能力。亲爱的家人，这是耶稣看这个心腹。好，我们刚刚讲到一到三章，好，他其实都还没跟上去，他都没有跟上去哦。他到最后是跟主耶稣说，我在这里等你，你要记得你要回转，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耶稣你要回来，我在这里等你。但是耶稣知道他没有跟随是因为害怕，并不是因为不愿意，不是悖逆，而是他跨不上去，所以耶稣就开始夸赞他。所以你知道吗？ 当神这样子肯定心腹里面那个只是一个刚刚开始，一个刚刚开始的愿意，甚至于是在他里面很深处的。亲爱家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被误会，是因为我们表现的跟我们里面所挣扎的是不一样的。但是你知道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人能够比耶稣更知道你的感受。没有任何人能够像耶稣一样知道你的努力跟你的愿意。这个是耶稣对心腹的夸赞。所以在这里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哎呀，可能真的需要你们帮助。所以在这里发生的第四章第一个这个心腹的改变，他向着耶稣说 yes。 你要知道四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
之前他是说，主啊，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回转。结果你知道耶稣这样子夸赞他的之后，耶稣说，你不知道你的潜力，但是你是我所造的，我知道你可以，我知道你的美丽，我知道你的宝贵，我知道你的愿意。在这里心腹听完之后，心腹自己他被主所看见的那个自己所打动。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可以，直到神的呼唤唤醒了我们里面那个潜力。亲爱的家人，我从来都不知道我是很有感情的人，你知道吗？我做那个测验，我以前是很理性的，现在越来越感性，越来越多，我已经50%、50%了，不知道到最后会不会感性的就越来越多。我从来都不知道，因为你知道我是很会讲理的人，我从小就是很会讲理的人。哎呀，我妈妈就喜欢乱讲话，我每次都纠正她，然后她都讲不赢我。因为以前我妈妈都说，哎呀，你可以去做参议员哦，很像政客你就知道我以前多爱跟人家讲道理了你知道吗？我们需要被唤醒。所以心腹在这里，他被这位耶稣看到他里面的那个潜能，他太感动了，原来我是这个样子，主耶稣你是这样子看我。所以他说，神啊，我要往莫药山，我要往乳香冈去。莫药山就是说，主啊，再大的困难，即使我需要付上代价，即使那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即使那是一个不讨好的环境，即使这个顺服可能在人看起来，甚至于在我自己看来，我不会得着什么。他说，主啊，但是为了你的缘故，我愿意去这个莫药山。乳香刚讲到祷告，他说借着祷告，主耶稣，我相信我可以，我真的相信我可以，我愿意。所以我这里写是什么事，他用勇气说出这个事。耶稣不是威胁，不是定罪，不是恐惧，而是第一节到第五节我刚刚所讲的，他对这个心腹的认识，对他里面那个 goodness 好的那一块的一个呼唤跟肯定。所以心腹就说，主啊，若是你是这样看我的，我要上山去，我要挑战我的舒适圈，我不要留在这里了，我要完完全全 顺服你到一到那个地方，我要与你相遇，我就不再退缩了。是不是很奇妙？一个自然的心腹开始在第四章开始改变了。他说：“我要去，我要去。”他的害怕一下子就没了。他跟主说：“主，我要跟着你去。那”那啊，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哈，下以弗所书第五章，哎，下一以弗所书，谢谢。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
你有没有想过，基督这位新郎对教会，他是怎么待教会的？哈，五章二十九节，他怎么待教会？保养顾惜，英文是讲到 cherish， 珍爱。他说你们要，他讲到丈夫跟妻子，但是他这里讲到说你们总要保养顾惜。你们做丈夫的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因为基督对教会也是这样子。你知道第五章二十六节他那里讲到说，他说神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很久很久以来我读这节经文，我都觉得说是我们就是要读经，我们去读经才知道怎么样逃出喜悦，才知道我们什么是没有做到的，所以我们要去做，我们就会被光照，我们就不会活在蒙蔽的里面。其实这也没有错，但是这只是一半的真理。亲爱家人，耶稣要怎么样用水接着道要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就是刚刚我读到的雅各书第四章一到五节，他借着对心腹能够呼唤出他里面那个美善的原先受造的，他的良心、他的爱心、他的怜悯、他的勇敢、他的正直、他的公义。神要借着这个保养顾惜跟我们说爱的言语，要除去我们的羞耻，除去我们的惧怕，除去我们的迟疑。我们因为认识这位神，主啊，原来你这么爱我，我们就会发出第四章第六节的心腹就会说：主啊，我要往莫药山，我要去乳香岗，我要去啊，我要去，你在哪里我就要去哪里，即使 jumping and leaping， 翻山越岭。现在有一点点年纪了哈，啊，我每次都想说，这个服事应该不是我现在能够做的，我真的没那个体力哈，没那个体力啊！我刚刚开始还大发热心，我要来做青年人的工作，就发觉他们都一两点睡，啊，我真的是，我就想说，主啊，这个翻山越岭我可能不行了，我到十一点就要告退了。那时候蒙恩跟我们一起，他到九点半就告退了。他说他到十点他脑子已经不 work 了，你不做阿伯都不行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翻山越岭。但是亲爱的家人，我最近我们在讲雅歌，我就跟主说，主啊，我再过几年就可以领 social security 了，但是呢既然教会来了一个年轻的牧师，我就跟你再干一场。你知道我跟江牧师不是不一样，他是要战死沙场，我讲过很多遍，我天天都在想要在什么时候退休哈。但是呢，这个神的爱实在太大太奇妙了。主啊，好吧，当年跟江牧师他来这里的时候40岁，我跟他干了一场，我现在再干一场。 又该去锻炼了哈。我今天还在那里练深蹲哦，想说好久没练深蹲了。哎，亲爱的家人，这是神要解禁教会的方式，其中一个方式。但是有时候我们太着重于我们在律法里面读，好，所以我前一阵子就是跟在网上跟一些听天父的心的人在聚集的时候，就有人问说，他说牧师啊，新约的神怎么跟旧约的神差这么多啊？旧约神这么凶，新约的神这样子哈、哦，讲到那个父亲哈、哦、要这样子又亲又抱的，他说怎么差这么多？哎呀，我就是觉得说真的，当我们读一个圣经，所有审判的都这么深入你心，爱的却好像淡淡的过去，因为什么？因为听不懂，好，因为那不是我们的语言，因为听不懂哈，所以你就记不住。到最后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些惩罚的跟神的要审判的。好，亲爱的家人，敬畏神是好的，但是你没有认识神的爱，你的敬畏是带着惧怕。所以你要知道旧约，我那时候我说我没有时间讲，但是我要告诉你，所有神宣告最好的应许，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有一子赐给你们。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最悖逆、最黑暗、最反对神的时候。亲爱的家人，我们真的要认识神的心，他要借着这个，借着他的爱，他要洁净他的教会，他要借着保养顾惜，让我们不是被逼的。你今天来主日，你开很远的车，你不是因为被逼的。你今天因为我们下午聚会，你牺牲了一些孩子可以参加的聚会，你不是被逼的，是因为主啊，你实在太好了，你的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主啊，你看我比我自己看我自己都还要好，我不敢相信，我不敢相信。好，下一个哈。所以啊，耶稣做了一个回应。好，我们一起读一下雅各四章九节。
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
我用白话的来讲哈，这节经文耶稣就说，心腹，我妹子，我心腹，然后呢，你看了我一眼，就那一眼你夺走了我的心。我知道你可能觉得那个不算什么，只是一个回应，对于你来说可能你觉得只是一个微小的转身，或者你这个转身还带着半信半疑。但是这里是耶稣说的，对着心腹说，但是当你那一眼，你那一看落在我身上的瞬间，我的心就不是我自己的了。亲爱的家人，这个 ravish， 你知道这里讲你夺了我的心， ravish 这个字在英文字里面，你知道我们中文很难用一个字这么热情的字来形容。我们当初翻译这个字的时候，我跟那个翻译，哇，我们在那里琢磨琢磨琢磨了很久，到最后呢，他就统括所有之后，他翻译一个，他说因着这个心腹极大的美丽，万代的荣华，他说使这个新郎魂不守舍啊。亲爱的家人，就是这一看，就是这一看。你要知道，在第四章以前，这个心腹还没做什么，他只是愿意而已。第六节，他只是说，主啊，我愿意。神就说，哇，你愿意，你愿意，你夺了我的心，你那一看落在我身上的瞬间，我的心就已经不是我自己。耶稣接着说，你向上的那条金链每一环我都认得，那些你再次立志的清晨，那些又跌倒又爬起的夜晚，那些没有人看见只有你和我知道的时刻，每一个你向上的那个环节， 都在说，主啊，我真的愿意。你以为那些微不足道？神说，我今天要告诉你，你每一个环节都让我心动。亲爱的家人，有多少个早晨你可能挣扎的要起来晨更哈？你知道有一阵子我真的睡不好，我早上晨更的时候都在床上，然后按我的 Zoom call， 然后进去跟他们躺在那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到最后祷告祷告醒了就起来了。每一个清晨你那个愿意的心，每一个夜晚你可能跟主说，主啊，我不干了，不值得，主啊，我要放弃了，因为我走不下去。主啊，不公平，不公平。但是第二天你又早上起来刷个牙洗个脸，你又继续的开始站在你的岗位上。弟兄姐妹平安，你又继续带着你的小家聚会，继续带着你的敬拜，继续把你的家门打开让所有的人进来。好，找开放家庭 不容易啊，但亲爱的家人，我跟你讲，这是有极大的祝福，真的有极大的祝福。我知道我们有对夫妻开放家庭，他第二天说一天都要在那边整理跟清洁。好，但是在每一个清晨，在每一个夜晚，没有人看见，只有你跟耶稣知道。神说，我们可能觉得没什么，我们觉得又是另外一天，好吧，既然没有解决之道，就继续再走一天吧。我们觉得为主不造只是365天当中的某一天，但是神说，你那天做的决定，你没有离开，你没有说埋怨的话，你没有说苦读的话，你没有报复，你愿意放下，你愿意饶恕，你愿意去爱，你愿意再继续的给，这些微不足道的决定，神说都叫我心动。所以亲爱家人，这个是 第四章第九节那里耶稣所说的，你跌倒了再委身，跌倒了再委身，委身了再跌倒。我们好像每天都在这个循环里面，是不是？知道赞同这句话的跟我挥一下手，我们来远处的 high five 一下，我们远远的来 high five 一下。好，神说你夺了他的心，你夺了他的心。你要知道，我们夺了神的心，神对我们的喜悦并不是，我知道我们喜欢看结局，我们觉得我做得好，我夺了神的心了，我坚持到最后，我把它完成了，我夺了神的心了。好，你知道我们夺神心的时候，都不是在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在我们的回应。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那里不是讲吗？他说，我爱你们怎么样？是怎么样爱你们？如同父爱我一样。我对你们的爱深到什么程度？就像阿爸天父对我的爱一样，这是我对你们的爱。但是他讲完之后，后面讲说什么？最后他说，今夜你们都要不认我，今晚你们都要不认我，你们都要离开，你们都要离开我。所以亲爱的家人，神对我们的爱都不是我们是不是完成了什么，我们是不是好像什么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到做到，没有做到就是小人。没有，神知道门徒的软弱，但是耶稣说，我爱你们如同父爱我一样。大家知道他们都要背离他的。亲爱的家人，神对我们的爱从来都不是一个感觉，他对我们的爱是一个选择，他造了我们，他定义爱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说没有什么使我们能够与基督的爱隔绝的，没有。耶稣说没有，因为他已经决定了，他爱我们就要爱到底。阿们。你跟你旁边说，耶稣爱我是爱到底的。我觉得我们华人整个成长背景，我们都是竭力做到最好，我们很难接受我们自己不好的部分哈。我本来一直觉得我好很多了哈，就前两天要烧一道菜给别人吃，烧失败了，我就在那重复的一直讲，讲到最后呢，跟我住的那个小朋友就很好吃，他就把全部吃光了，为了要表示我煮的很好吃。你知道我们常常哈，哎呀，没有想到，就是我们很难接受我们的竭力哈，我们就是常常觉得我们做的不够好，我们已经习惯了哈，好学生哈，大家都有 set 一个 high standard。你要知道，我们所有我们觉得不好的地方，你仔细想一想，其实那个标准都是你设的，都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自我要求，所以我们常常不能接纳自己哈。但是呢，关于我们生命全部的真相，不仅仅是我做错了什么，还包括我们要如何，还包括我们如何努力的做对的地方。不是我们差了多少，我们离那个最好的差了多少。我不知道这个年代还没有打孩子的，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是有的老师真的是差100分，差1分打一下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注意到我们差的那一个部分，不是我们差了多少，而是我们有多么真诚的想要顺服他，想要用爱去回应。仇敌要我们沉浸在定罪跟失败，让那个成为我们。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留意，不管你在工作上的不顺利，学业上的不顺利，考试上的不顺利，好，你在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个失败，被拒绝，或者你做错了一件事情，觉得你没有办法弥补，那都不能定义你是谁，那个就是一个失败而已。但是那不代表那就是你。仇敌要让那个失败成为我们自己，好，以至于让你想要躲起来，以至于让你说话变得都不自信。好，我真的遇到有年轻人，好，一个很好的学校毕业，但是经历了很多的不容易，然后后来找不到工作，几年之后我再看到他连说话都说得不清楚，他已经不自信到这个地步了。亲爱的家人，你遇到的困难并不是那代表是你，你一定要记得，因为如果那是你的话，我看你永远都没有办法翻身了。你要知道，那个你失败，你要把它变成你那个重压在你身上，那个力量大到一个地步，你真的很难回转的。我们的顺服从我们真诚的立志那一刻开始的。所以第四章，耶稣可以这样子称赞他。耶稣不是说谎哦，我今天讲的这些称赞，不是说哎呀你就是很好啦，你知道有这种客气，哎呀没有问题，你很好，你很有潜力的。哎呀没有问题，你就是在神中当中是美丽的。耶稣讲话不是这样随随便便的，他讲的是真实的。因为在你每一个挣扎的黑夜，他知道你心里面所要的。好，那当然在困难里面，有时候我们会遇到神的管教。那神说老底家教会，他说你贫穷瞎眼赤身露体，好，但是3章19节，耶稣在那里讲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但是亲爱家人，你看神对启示录那7个教会所讲的话，每一个责备都有一个极大的应许。所以你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些事情，不是你不够好，所以你需要被惩罚，所以你需要被 discipline， 而是有极大的奖赏在等着我们。我记得我以前听过一个牧师讲，他说不知道在天上 哇，那个耶稣在那边有好多的奖品，好多的奖赏等着发给我们呢、啊，等着我们去拿。所以保罗说嘛，真的不要论断，我们不要论断别人，也不要论断我们自己。真的只有主来的那一天，只有他说的才是真实的，才是对的。真的，不要看死你自己，也不要看死别人。啊，他就是这样子，他不会改变的。我，哎呀，我就是有这个缺点啦，所以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做那个事情。真的不要这样去想。保罗说的，只等到主来的那一天，圣灵会把它显明出来。你如果持续的相信，你会讶异，你会非常的讶异，原来我有这方面的潜力啊。我跟你讲，我这几年开始越来越认识神，神一直做医治，从我来牧主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跟你讲，我都已经不认识我自己，我已经变得我不认识我自己了。啊，你不知道以前我是一个多么不友善的人，真的，因为我唯一可以不要受伤的方式就是我不要在乎别人讲什么。到最后你会变一个习惯，你真的就变得很不在乎别人了，而且会越来越没有礼貌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生存方法，做太多次了就变成你的性格了。但是我就从这个当中一点一点的神融化我的心，我一点点的开始改变。好，那接下来我特别就要讲彼得哈，当耶稣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好，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二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好，基法就是石头的意思，西门是他可以听，他原来只是听的意思，就说哦，原来我相信彼得是一个蛮能够听的一个人哈。那但是耶稣跟他说，你不只是听哦，你会成为磐石，你会成为磐石，而且耶稣看好他哦，看好他要成为教会的柱石哦。好，耶稣看好他哈，所以基法旧的名字在描述，所以彼得旧的名字在描述他是谁，新的名字宣告他将成为神。亲爱家人，主不用你现在的样子定义你，他用他在你身上所看见属神的生命来定义你。他是石头哎、欸，我跟你讲，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大家都逃跑了，只有彼得被记载，他是三次不认主。亲爱家人，这三次不认主，我跟你讲，不要讲说以前了，你摆在现在，我想这个传道人再也不用想要站在讲台上了。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看到他，我在想，要是我是耶稣看到他，我一定很想问他，彼得，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会不认我？我很想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你在怕什么。我们不是就是要这样子吗？要问明白，要说清楚。但耶稣都没有。耶稣看我们从现在看到永远，他知道我们会怎么样，他知道我们中间会怎么样，但是他知道至终如果我们愿意回应他，我们会成为什么。耶稣只有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问了三次，最后耶稣跟他说，好，你真的爱我，你牧养我的羊。为什么？因为他是教会的柱石。你能够想象一个不认主三次的人，当他知道耶稣怎么看他之后，你看耶稣一句话都没提哦，彼得，那天我听到了你三次不认我，暗示都没有暗示哦，他只有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要彼得从他里面说出来他真的心里面真真实实的答案。
这个三次不认主的磐石看起来是软弱的，最后他是为主殉道，钉在十字架上。甚至于在传说里面说，他觉得他不配跟耶稣一样钉在十字架，所以彼得是倒钉十字架，他是为主殉道的。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今天要说哈，我们都觉得我们不勇敢，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潜力无限。阿们，你相不相信我们潜力无限？我没有过过逼迫的日子，我以前就想，主啊，这样子逼迫我可以吗？我觉得我可不可以不是我现在要想的，到那个时候我只要忠心的回应神，我就可以。阿们。因为神看我们可以。接着第四章，耶稣继续赞美这个心腹，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哎呀，你的话语嘴唇低密，舌下有蜜有奶，你的衣服的香气，衣服讲到他的行为都散发出来基督的馨香。好，你讲白话一点，耶稣在这里讲说，心腹啊，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你的爱让我沉醉，不是因为他完美，是因为他真实。阿们。那颤抖着伸出来的手，那不确定自己够不够好却还是靠近的脚步，比任何完美的表演都更加的让我喜悦。你的话语落在我的心上像蜂蜜，我舍不得它停。你身上带的香气是你从我这里带出去的，黎巴嫩的风清洁高远，让靠近你的人也闻得见我。耶稣继续的称赞这个心腹，他说，你是一个关锁的语言，我要你明白，这是我对你说过最珍重的话之一。你保守了那只属于我们的空间，那道门，那把锁，不是冷漠，是你知道有些东西是只为我而存在。每一次你开门让我走进去，我都以无比珍重的踏进去，像走到一个圣所一样。就是这个关锁的眼，禁闭的井，封闭的泉眼。亲爱的家人，你每一个自己个人跟神的时间，是神所最珍重的，是神所看为最神圣的时候。你以为你的园子里面没有什么，但那里有石榴，有墨药，有沉香，有番红花，有拿达，每一样都是我亲手种下的，每一样都是我对你生命的心意。那些你觉得还不够成熟的地方，那些还在萌芽中的美德，那些你自己都看不上眼的角落，神说，耶稣说，在我这里已经香气四溢，已经让我流连忘返。你是活水的泉，从高山流下来的，带着清洁和甘甜，永不枯竭。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说的，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的溪水。耶稣看到圣灵在我们当中已经在工作了，已经在工作了，而且丰富的在工作了。最后哈，耶稣说，我只想说一件事情，我眼中的你才是真实的你，不是那个失败的清晨你对你自己说的版本。亲爱的家人，多少个清晨跟夜晚我们可能觉得没有用了，不会再改变了，无法挽回了，看不到未来了。神说，不是那个失败的清晨或夜晚你对你自己说的版本，不是仇敌要你相信的那个版本，不是你对着镜子久久说不出口的那个版本，而是我说的这个，你是佳偶，你甚美丽，不是将来某天你终于成熟之后，而是现在，是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亲爱的家人，耶稣夸赞心腹不是等到第八章他真的成熟了，他真的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了，心腹 耶稣称赞他是在他还不行的时候，神要借着这个爱来吸引他，勇敢的来跟他奔这个莫药山，上这个乳香缸。而当他只是一点点的回应，主啊，我愿意，我愿意，神就说，你用眼一看，你向上的精炼就已经夺了我的心了。主就已经说，我太感动了，你只是说而已。我们会说啊，他嘴里会说，我倒是要看看他做的怎么样。亲爱的家人，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想法去想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就不做了，因为你觉得你可能做不到。但是耶稣说，你只是愿意而已，虽然你埋怨了一个小时，最后你还是开车出去了，神说，你用眼这一看，你夺了我的心。亲爱家人，我们的神，哇，我真的说，这就是耶稣对这个心腹的爱，叫这个心腹真的不再害怕，不再羞耻，不再相信自己可不可以，不再怀疑，不再胆怯，不再退缩。他说，主啊，你在哪里我也要在哪里，我愿意，我愿意跟你穿山越岭，即使那看起来很难，我可能没那个腿力，我看我自己根本都跳不过去，但是主啊，既然你在那里，我就要去。所以在第五章发生了第二个转折，第二个 turning point。 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雅各四章十六节跟第五章第一节。
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
所以在第十六节，这个心腹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他对神做了一个呼求，他说，神啊，北风你就吹起北风吧。北风是什么？是牺牲，是需要牺牲，是一个困难的顺服的季节。他说，主啊，你吹吧，我现在不害怕了。我有时候 跟我一个同工讲说，我们都不要再想明天了，今天能够过完就不错了，今天能够过完就好，不要想明天了。主啊，你吹吧，你吹吧，我不害怕北风，因为你爱我，因为你在那里，因为耶稣你是新郎，你要跟我共赴一个，不是只靠我自己。好，南风，我们都喜欢南风，很多的更新跟祝福，但是他在这里讲，他说，愿我的良人进到自己的园里。他原先是说，主啊，这是我的园子，吹在我的园里，让这个园里发出香气。接着一个主权的转换，他说，耶稣啊，愿你进到自己的园里，真的吃他佳美的果子。结果五章一节，耶稣就进来了，他说，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跟香料，吃了我的蜜房跟蜂蜜，喝了我的酒跟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请多多的喝。亲爱的家人，当我们沉浸到这个用水借的道，神借着他的道，借着他爱的言语，借着他真正对我们的相信，借着他对我们说的话，当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翻转的时候，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家人，真的所有的一切就要开始改变了。我们的园中要开始发出香气来，我们不再害怕北风吹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北风有耶稣跟我在一起。南风啊吹来，神通常是北风南风帮助我们的成长，让我们的园中溢出这个香气来，是一个自愿的爱，是一个自愿的呼求，是一个耶稣你太爱我了，所以呢，主啊，你在哪里我也要在哪里。主，我不再害怕，我也不怕吃亏，我也不怕牺牲，因为我不再看那个 我不再把那个当作是与我有损的。主，但是我愿意，我愿意。好，所以这里他就讲到，哇，这里面加美的果子，许许多多加美的果子，神界的北风南风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让我们长出圣灵的九种果子。那个九个果子不是神要，不是神要你长以至于成为他的战利品， no， 他是要你越来越快乐，越来越成为他的样子。 我记得我刚来追求的时候，刚来牧主追求的时候，那多少年前啊，我跟江牧师去东岸带特会，然后跟那个跟那一对代职的那一对牧师师母很聊得来，他也很爱我，他就有一天就打电话，那时候还在上班还没有出来全职，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姐妹，我帮你祷告，我仰望出来你生命当中缺少的就是节制。我心里想，果真是先知啊，一下就点出来我的问题。节制一直是我身上最难的，我现在想什么我一定要去做。哎呀，看到电影好看的，就算半夜不睡觉我都要把它看完。我就是那种今朝有酒今朝一定要醉的，好，不要等明天，明天可能就没有了。好，那但是我亲爱的教友，我必须跟你分享，我这个节制不是因为我立志行善，我要节制，我要节制，我要节制。我跟你讲，当神的爱不断的吸引我，当神的爱这个道不断的洗净我洁净我，当神的保养顾惜不在我的不断的在我身上这样子去真爱我的时候，我跟你讲啊，我现在有时候看一个很好的电影，我可以每次只看五分钟跟十分钟，我可以分个几天看完的，流连忘返。但是呢，我不需要被他绑住，讲牧师在等候神里面讲的，凡事都可行，但 不都有益处。那个真正的自由就是你可以说停，你可以不要去。好，真正的自由不是你可以做什么，而是你可以不做什么。好，这么多年那个节制一点一点的在我的身上增长，不是因为我立志行善，而是因为他必兴旺而我衰微了。这九种果子都是神身上的属性，我们需要的就是更多的爱他，更多的亲近他，更多的来到他的面前。亲爱的家人，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觉得当我们在读雅歌的时候，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去默想神的话，跟主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你不要在那边干干的读，觉得说，哎呀，这个花呀草啊，又这个什么什么大卫的精血啊，哇，读得你眼花缭乱。用现在的话去体会神的心，让他的爱再一次充满我们，柔软我们。亲爱的家人，真的北风南风吹在我们这个园中， 我今天就是有一个渴望。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雅歌三章第五节。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神说你不用去叫醒他，等他自己情愿，但是不去叫醒他就不醒了吗？ No， 神说我会，我的爱会再一次的唤醒他，你不用担心，我的爱会唤醒他，我的爱会洗净他，他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他会自己起来说，我要往末药山去。主啊，真的天气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看着好了，主，我要跟你一起去，不再是等你回来了，我愿意。亲爱的家人，我就觉得这个季节神重新要在教会里面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爱耶稣的香气。这个香气显在哪里？显在我们生命的制作，显在你每一个服事，显在你说的每一句话，显在你每一天早上的一个励志，显在你每一天晚上放弃了第二天早上又再一次的站起来。神说我的园中要 溢出这个香气。我真的相信在接下来的季节神要来造访我们。 Awaken， 他说不要叫醒他。现在家人， 我自己觉得这些日子哈，我其实这些日子协同牧师常常在我们这边讲到，我就觉得这个人精力旺盛，从台上讲到台下，从台下讲到台上，台上又讲到台下，台下又讲到台上，我就觉得他真的是个好动儿。我跟你讲，过两天之后，真的有一天我安静，我就知道不是他是好动儿，而是我里面有一个死亡的灵。我不再相信我今天在这场讲道里面讲的会带来任何的改变。我说过，我开玩笑的说过，大家记得的是我的笑话。我讲多了我自己都相信。我不相信事情会改变，我还是忠心，我还是很入听，我还是会好好的预备。但是在我里面，我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子的热情的期盼，看到复兴真的来到我们的当中，而且这个复兴是一个幸福的爱，在我们当中要完全的烧起来，不是像当年一样，而是要比当年更烈的火焰。我们常常说以前怎么样，以前怎么样。亲爱的家人，你相不相信神要做比以前更伟大的事情？一定的。江牧师所传的这个心腹的信息，以前有一个跟他同样年代的一个妈妈来我们当中聚会，那时候我记得我载他，江牧师叫我去机场接他，他就说，哦，以前荣教士是带心腹，你们江牧师是带心腹工厂，是工厂哈。那他还是一个人而已。亲爱家人，我们这么多人，工厂制造出来这么多人，你相不相信我们可以翻转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翻转这个教会？耶稣回来是要迎娶心腹的，不是一个不冷不热要死不活只是很忠心的一个老妇而已。我真的是老妇了。我们的心要再一次相信，再一次相信，就算一个人醒过来也好，就算两个人醒过来也好，亲爱家人，这个火一定会烧起来的，这个火一定会烧起来的。阿们。好，我今天就结束在这里。我觉得好不好，当我们敬拜的时候，请大家站起来哈。神吸引这个心腹，不是借的恐吓，不是借的威逼，不是借的利诱，也不是借的一个 peer pressure， 好像同侪的一个压力。亲爱的家人，这个心腹在四章第六节他说，主啊，我要往末药山去。这个心腹明白神对他的心之后，他自己说，他自己向着神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觉得好不好，如果你跟我一样，你真的知道在你某部分的心是死的，你不再期盼，你很忠心的来，你没有放弃，神说这已经够让他心动了，神说这已经够让他心动了，你没有放弃。神说他今天他的爱要唤醒我们，等他自己情愿。耶稣有这个信心啊，他今天要叫醒我们每一个人，自愿的来回应他，自愿的牺牲，自愿在困难的环境上说，主，我要100%的顺服你，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的顺服不再是跟我旁边的一个比较，我比他多一点点我就满意了。亲爱的家人，借着我们一起来回应神，耶稣要进到他的园中， 墓主是属于耶稣的，不是属于我们任何人的，不是属于哪一个讲员的，这里是耶稣一个特别的花园，耶稣要进来享受，享受这个果子，在这个花园里面有这个香气，是我们的愿意。如果你今天愿意回应神的话，欢迎你来到前面，尤其是你跟我一样，你知道有时候你放弃了，但是你还是很忠心，你知道你失去了那个热情，我尤其要邀请你来到前面，我们一起来到前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唱这首歌来回应。
你说我用眼一看就夺了你的心，向上的纪念完全夺了你的心，你说我用眼，你说我用眼一看就夺了你的心，用我向上的纪念完全夺了你的心，你不断对我说我的爱情是如此美丽，胜过一切的美酒，胜过一切的香气，我的爱融化你心，人能相比，让你目不转睛，
不断，
你不断对我说我的爱情是如此美丽，胜过一切的美酒，胜过一切的香气，我的爱融化你心，无人能相比，全心和全意，用尽全力来爱你，我是尽你的全员，是你专属的花园，
起来宣告，
我全心，
这就是你，
用尽全力
来领受神对你的爱，
我是尽你的全员，是你专属的花园，用我全心和全意，用尽全力来爱你，我是尽你的全员，是你专属的花园，用我全心和全意，用尽全力来爱你，我是尽你的全员，是你专属的花园。
你的爱让耶稣沉醉，不是因为他完美，是因为他真实。
用我向上的纪念完全夺了你的心，
相信你的爱真的融化了神的心。听到你的心里面，耶稣说：“我妹子，我的心腹，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预留的这个花园，耶稣无比珍重，无比的珍惜。你的全心全意尽心尽力尽意来爱主我们的神， 开口祷告。心腹明白神的爱之后，他的第二个转折，他交出了他的主权。亲爱家人，有时候我们虽然祷告，但是我们没有交出那个主权，我们就是要神照着我们的意思来成就，所以我们仍然担心害怕，患得患失。亲爱家人，这个花园是属于神的，交出你的主权，我们在他的手中是安全的，是极好无比的。好，请我们教家长跟牧者可以出来为弟兄姊妹祷告。这是一个回应的季节，回应的时刻。希望你开口，开口，开口跟神说那个愿意，开口跟神说所有现在挂在你心里的事情交给他，不再害怕，向神发出这个永恒的 yes， 主，我就是愿意跟随你。